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世界气象组织警告气候变化正在加速，
3500多万人提前投票，共和党预测会夺回国会两院，
孔子学院纷纷被关闭，中共改推鲁班攻防，进驻一带一路国家，
美国乐透威力球头奖彩金标志19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指出，俄罗斯军队仍然持续猛攻乌克兰东部的顿内茨克地区，但他们在当地损失惨重，而且俄军也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的攻势。周日，赫尔松市及周边地区灯火熄灭，供水中断。据报道，乌克兰30%至40%的能源和供水基础设施被俄罗斯空袭摧毁。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周六表示，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因为俄罗斯炮击损坏高压电线而脱离电网几天之后，电力线路被修复并重新连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核电站的周围设立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以防止核事故。据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乌克兰的环境造成了价值353亿美元的破坏，并引发了世界各地的粮食和能源危机。然而，即将上任的 COP27 主席、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周日表示担忧，认为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的危机不应转移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7 在埃及召开之际，世界气象组织6号发布报告说，海平面上升、冰河融化、暴雨、热浪以及它们所造成的伤亡惨重的灾难都在加速发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随着 COP27 会议的召开，我们的星球正在发出求救信号。他还把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描述为气候混乱的编年史。报告显示，自19世纪末以来，地球的温度已经升高了摄氏1.1度以上，其中大约一半的升温发生在过去30年内。COP27 近200个与会国家的代表设下把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摄氏1.5度以内的目标，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目标现在已经达不到了。尽管自2020年以来受到反圣婴现象的影响，大气层的温度下降，但是今年仍将成为有记录以来第5或第6温暖的年份。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说，变暖程度越大，影响越严重。英国南极勘测科学负责人梅瑞迪斯说，这份报告里的信息可以说是糟糕到无以复加。
2022年的纽约马拉松11月6号开跑，经过2年的疫情之后，这个世界闻名的马拉松赛事已经全面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来自150个国家的5万多人参加了这场跨越纽约市5大区、全长26.2英里的长跑赛事。超过200万的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肯尼亚选手切贝特和洛凯蒂分别获得男女冠军。这次比赛还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原本跑在最前面的巴西选手纳斯曼托突然身体不适，在离终点仅剩6英里的时候，被后面的肯尼亚选手、去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冠军切贝特超过。切贝特说，他为纳斯曼托感到难过，但是他得继续比赛。后来，纳斯曼托的身体得以恢复。昨天的天气是这个季节少有的温暖和潮湿的一天，气温高达70多华氏度。是1986年纽约马拉松比赛开始举办以来最高的温度。
宾州最大的城市费城5号晚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几名枪手从一辆汽车上下车后开枪滥射，至少打伤9人，其中2人情况危急。路透社报道，费城警察局第一副局长斯坦福在电视记者会上说，这几名枪手在费城肯辛顿从一辆车上下来后便开始射击，开了大约40枪。斯坦福说，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7人情况稳定。他说，枪手行凶后便返回车上扬长而去， 他们的目标还不得而知，警方正在进行调查。这起流血事件发生在美国一系列校园枪击事件之后，仅今年一年，各地枪击案就已经造成几十人受伤。今年伤亡最惨重的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五月份，一名枪手在德州尤瓦尔迪开枪杀害19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10月31号万圣夜，堪萨斯市和芝加哥分别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
坦桑尼亚一架载有数十名乘客的客机6号飞进西北部城市布科巴时，却失事坠入了维多利亚湖。坦桑尼亚总理马加里瓦说，这起空难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19人。这架客机原定从坦桑尼亚金融中心三兰港飞往维多利亚湖西岸城市布科巴。地方当局稍早指出，这架精密航空客机编号为 PW494， 机上载有43人，已有26人获救并送往布科巴市的医院。坦桑尼亚最大私人航空公司精密航空则透过声明表示，这起空难有24人幸存。精密航空公司一名高层人员告诉法新社，有2人在救援作业中受伤，他们被算成幸存者，但他们不是乘客。精密航空还提到，公司已经派遣救援人员和调查人员前往空难现场。
美国乐透强力球的奖金连创纪录，5号再次无人中奖后，头奖的奖金累计来到19亿美元。最新一期的奖号为28、45、53、56、69和威力球号20。营运单位说，由于没有任何彩票跟这6个号码相吻合，下一期头奖奖金累计来到19亿美元，将在7号开奖。5号的头奖奖金16亿美元已经创下纪录，结果无人中奖，如今奖金继续创新高。营运单位说，中头奖的几率仍然是 2.922 亿分之一，如果有多人下注相同的号码，则奖金平分。虽然5号没有人拿到头奖，仍有16张彩票符合5个主号码，各得100万奖金。每张强力球彩票的价格是2美元，中奖者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以7号头奖奖金计算为9亿2900万美元，或者可以选择分29年领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3500多万人提前投票，共和党预测会夺回参众两院，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知情人士说，脸书母公司 Meta 计划从本周开始大规模裁员，将影响几千名员工。这可能是科技行业在疫情期间实现快速增长后，近期裁员潮中规模最大的一轮。知情人士说， Meta 这轮裁员预计将影响几千名员工，计划最早在周三宣布。根据 Meta 发布的财报，截止到今年9月底，Meta 的员工总量超过 8.7 万人。Meta 管理人员已经告诉员工，从本周开始取消非必要的旅行。这项计划中的裁员将是 Meta 公司18年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裁员。虽然它的裁员比例要低于推特，但是数量可能是今年大型科技公司中裁员最多的。这一年，科技行业都在缩小规模。Meta 发言人不予置评，他只提到了公司 CEO 马克扎克伯格最近的声明，也就是公司将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少数高优先增长领域。
苹果公司警告称，受一家在华主要供应商的疫情防控限制措施影响，其高端 iPhone 机型的发货将受到干扰。在该公司准备迎接最重要的假日购物季之时，这一问题将产生不利影响。苹果公司11月6号表示，郑州的组装厂目前正在运营，但产能下降。该公司称，现在预计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的发货量将低于公司此前的预期，客户拿到新产品的等待时间会延长。苹果称，其正在与供应商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但苹果官方并没有给出更多的具体细节。
据报道，德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将在明年正式减少， 对于无法在2022年内完成交付的个人非商用订单，特斯拉承诺将兜底补贴，以弥补政府补贴减少带来的差额。目前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两款车型在德国本土的需求非常强劲，这也造成了部分订单无法在今年内交付的情况。德国国内新能源补贴政策是车企先行垫付，消费者支付补贴后的车辆价格，车辆上牌并达到规定的里程之后，国家向车企支付补贴。由于德国的 Green Bonus 补贴政策将在2023年减少，将从现行的每辆5000欧元降到3000欧元，2023年交付的用户将无法享受到足额的补贴红利。所以特斯拉决定为没能在2022年内交付订单的个人用户兜底补贴差额。作为限制，特斯拉这项兜底政策不适用于商用大规模订单，用户锁单后不允许更改配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伊朗新一波的抗议活动正在诸多库尔德族的地区爆发，仅这个周末当局出动以实弹射击的安全部队，至少打死了几十人，越加引发群众的对立和愤怒。外界观察，目前伊朗的局势已经成为一场广泛的运动，反对从伊朗国王倒台以来统治伊朗的神权政治体制和政教合一的系统。请听报道。
周日，伊朗主要是库尔德人的西北部大学爆发了新的抗议活动，即使面临激烈的镇压，这场为期7周的反政府运动仍在继续。据美国之音指出，最新的抗议活动是由德黑兰一名来自马里万的库尔德学生纳斯林加德里的死亡所引发的。总部位于挪威的亨戈人权组织指出，加德里是在周六被警方殴打头部后死亡的。伊朗当局还没有对他的死因发表评论。亨戈说，加德里已经在黎明时被埋葬，但没有举行葬礼，因为当局担心这一事件可能会成为抗议的爆发点。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显示，一些抗议者向官方行政大楼投掷石块，拆除并焚烧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包括没有戴头巾的妇女在内的居民们也在街道上游行。亨戈人权组织补充说，当局向该地区派遣了增援部队，在夜幕降临时，一些零星的枪声开始在城市周围回荡。自伊朗22岁女子阿米尼因头巾穿戴问题在拘押期间去世以来，库尔德人聚集的地区一直是抗议活动的焦点，因为阿米尼本人也是库尔德斯坦省萨奎斯镇的库尔德族。目前大学生已经成为主要的抗议人群。总部位于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说，德黑兰谢里夫大学的学生周日开始举行静坐，以支持被捕的同学。伊朗人权组织还提到，上周五在西斯坦和比路支斯坦省的卡什镇祈祷后爆发的抗议活动，安全部队用实弹射击打死了至少16人。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中期选举前已有3500多万美国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国会选举中投票。主要共和党人周日预测，在民主党总统拜登4年任期的后半段，他们将从民主党手中夺取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请听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8号登场，决定民主党及现任总统拜登第一任期的最后2年将由哪一党主导国会。现任总统拜登和奥巴马、川普两位前任总统5号都到战场州宾州为各自政党的候选人站台进行最后冲刺。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席位正在争夺之中。自2021年初以来，民主党在两院占据微弱多数，这使得拜登能够推进一些立法优先事项，通常是在共和党议员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周日，共和党全国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在 CNN 的节目中说，他认为共和党会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预测，共和党人将获得至少2个席位，以在1月份就职的参议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前副总统麦克彭斯的幕僚长马克·肖特在 CNN 上预测，共和党人将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民主党人对周二的选举结果持谨慎态度。民主党策略师希拉里·罗森告诉 CNN， 我们在这次选举中没有听取选民的意见。他还表示，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没有足够关注生活成本的上升，而大多数选民认为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忧。据 CNN 预测，目前共和党人在216场众议院选举中优先，距离435名议员的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所需的218席仅差一步之遥，而民主党人在199场选举中占优势，有20个席位太近，无法预测。 CNN 表示，八场竞争激烈的参议院角逐将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美国一个著名的政治民调网站 538.com 预计，现在共和党有 55% 的机会赢得参议院， 84% 的可能性战胜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近几年，欧美各国已经认识到中共的孔子学院在各国以推广中文为名输出中共意识形态，因此陆续关闭了各地的孔子学院。但是与此同时，鲁班工坊在中共官方的大力支持下，以职业技术培训的形式大举进驻一带一路国家。请听报道。
中共以推广中文的名义通过孔子学院进行政治宣传，和孔子学院功能类似的鲁班工坊自2016年在泰国开设了第一间，至今已经有25处，遍布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和中亚等19个国家。鲁班工坊以中国历史知名的工匠鲁班为名，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提供职业教育。据美国之音6号报道，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会在地主国寻找合作伙伴，双方共同研讨当地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哪些技术，确定课程类别之后，再由中方提供设备，并派出教师和翻译传授中国技术。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投入当地的一带一路相关建设工作。比如泰国鲁班工坊配合中国在当地投资7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计划，开设高铁检修技术和铁道自动控制等课程。吉布提的鲁班工坊为了中企新建的亚吉铁路开设铁路营运管理课程。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说，要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今年会晤土库曼、坦吉克斯坦等中亚元首时，也都提到该机构的设置。澳洲国立大学全球管理学院研究员范德克里指出，鲁班工坊是由天津市政府主办，但获得中共政府支持，因为它能够塑造中国在地主国行为的叙事，为中国提供更大的政治操作空间。一些专家认为，鲁班工坊将使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在地缘经济上占据优势。北京把这个区域视为和美国竞争的重要一环。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苏立文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和鲁班工坊媲美的项目，进行良性竞争。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美中竞争领导地位，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军频频轰炸，基辅市长表示，首都如果完全断电就得撤离。
拜登和舒尔茨通话，讨论最近的访华行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美中竞争领导地位。
赴港审计中资企业已经结束，审计人员陆续返回美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11月6号，拜登总统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进行了一次通话。根据白宫发布的通话纪要，两个人讨论了舒尔茨这次访华的行程，同时确定美国与德国对于维护国际秩序、人权与公平贸易等的共同承诺。外媒指出， 舒尔茨与李克强4号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告诉习近平，希望北京当局运用自身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拜登与舒尔茨也一致认为，俄罗斯近来的核武威胁是不负责任的。两人强调，双方将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要的经济、人道与安全支持。同时，在两岸议题上，舒尔茨表示，如同美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我已经表明，关于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的，或是双边同意的。上周，在面对各界排山倒海的力道，舒尔茨在访华前曾投书媒体，强调他访华的理由以及人权和台海议题会是他必谈的问题，同时强调台海现状只能以和平方式，而且是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改变。
针对近日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北京，德国专家说，此行虽然给北京的宪政权提供了一次大内宣的机会，但并不代表德国对华战略有所转变，因为在德国，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多方共识。据柏林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执行长贝纳认为，德国对中国政策的核心并没有因为舒尔茨的这次访问而改变。同时，舒尔茨在核战、台湾、新疆人权以及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等重要问题上，进一步表明德国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立场。而据柏林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史泰兹对美国之音说，舒尔茨这次访问的时间点并不好，紧跟在中共二十大之后，这很容易被中共媒体宣传和利用。而目前，德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正在着手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预计明年春季会公布推出。而在舒尔茨访问中国之际，德国的一项民调也显示，只有 9%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这一数字在五年前是 36%，显示德国民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近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与俄罗斯高层通过电话，但是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开。美方主要希望能降低俄乌战争对外蔓延或升级成核武冲突的风险。《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和盟国的官员的话说，沙利文此前曾与俄国克里姆林宫幕僚厄夏科夫和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秘密通话，但没有对外公开，而白宫对此也不予置评。沙利文上周五刚刚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华盛顿会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几个月来，美俄官员高层的联系很少对外公开。华府先前坚称，任何有关终结俄乌战争的会谈都应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举行。而在西方指控俄罗斯升高核武的威胁言论之后，俄方最近在没有提供证据下一再指控乌克兰打算动用放射性武器的所谓脏弹，乌克兰则否认有这个计划。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也表示，这可能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计划，以此作为借口和升高冲突。
针对俄罗斯近来发动多次导弹攻击并出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基辅市长周日稍早警告，如果首都完全断电，基辅居民应该开始做好离开城市的准备。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近几周来俄罗斯密集空袭乌克兰重要的基础设施，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断断续续的停电和停水，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发电厂和线路也已经造成大约 40% 的能源系统受到摧毁和破坏。另一名市政府官员也警告，在完全停电的情况下，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将会停止运作。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周末在乌克兰电视台发表谈话时说，有关当局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用电和供水正常，但同时也在为不同的情况做好准备。他也指责俄罗斯政府是在发动种族灭绝。根据规范战时人道待遇国际准则的日内瓦公约明定，不应该对民生设施发动攻击。而当地安全主管特卡楚克也呼应市长的说法，表示市政府官员已经在拟定计划，但是强调目前还没有讨论撤离的理由。
在历经七周的密集调查之后，美国审计监管部门在香港针对多家在美上市中企的实地调查，据信已在上周五结束。不过现在仍然无法判断检查结果是否令审计单位满意，后续可能会依调查结果要求提供更多的讯息。美国针对中资企业的审计检查始于今年九月，检查的依据是今年八月间中美双方达成的审计监管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允许美国主管机关监管检查中国和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借此避免200多家中国企业自美国证券交易所下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七周密集的实地调查之后，工作已于四号结束。负责调查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员也已陆续离开香港返回美国。报道提出，虽然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已经结束实地调查，但后续的检查仍会持续，而现在距离检查结束提出报告可能还需要数周的时间。
在中期选举不到一周之际，上周六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和前总统川普不约而同地来到关键战场州宾州，为各自政党的候选人进行最后的拉票。目前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在联邦众议院的争夺战中遥遥领先，在参议院的气势也相当强劲。拜登五号在费城的舞台上对几千人演讲，说选民正在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愿景选择，也是美国和全体国民的决定性时刻，呼吁选民要团结一心。而在另一边，位于匹兹堡以东几英里的特拉罗布，川普则来到这个他在2016和2020年总统大选大获全胜的地区，寻求巩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川普说，我非常担心奥兹和马斯特里亚诺，因为选举可能会被操纵和窃取，我们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同时，川普也在演讲中暗示，他很快就会宣布参选总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美中竞争领导地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3 系列旗舰手机将采用高通骁龙8 Gen 2芯片，不再推出搭载自研 Exynos 芯片的版本。消息人士透露， Exynos 芯片将来只会搭载到三星终端手机。三星曾经试图通过使用5纳米和4纳米制造的 Exynos 平台来扩大它的市场份额，但是到目前为止，4纳米版本的产量非常低，性能和发热问题也没有达到标准。因此，三星计划使用5纳米制程生产下一代 Exynos 系列，可能命名为 Exynos 2300。而高通的骁龙8芯片已经使用台积电的4纳米制程，整体性能完胜5纳米的 Exynos 2300。基于这个原因，三星 S23 系列被迫选择全面配置骁龙8 Gen 2。其他方面，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3 系列正面依旧是居中挖孔屏设计，采用双曲面屏方案，四周边框非常窄，屏占比很高。这款手机还将在影像等方面进行升级，采用两亿像素传感器，同时也可能是唯一一款采用两亿像素传感器的骁龙8 Gen 2旗舰手机。除此之外， S23 系列还将有望升级为45瓦有线快充。
11月6号消息，苹果今年推出新一代 iPhone 14系列四款机型，但就实际使用时的电池续航力的表现，哪一款机型的电力持久度是最优异的呢？四款机型中采用动态导引屏搭载 A16 晶片的三镜头高端旗舰 iPhone 14 Pro、 iPhone 14 Pro Max 最热卖，另外两款双镜头机型的 6.1 寸 iPhone 14、 6.7 寸 iPhone 14 Plus仍然维持刘海凹槽与沿用前代 A15 晶片，整体升级的幅度较小。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四款 iPhone 14机型的电力尺测全程采用机械手臂的模拟操作测试， 从日常生活的一般应用功能到较为耗电的导航、玩游戏等，共多达十个不同的项目，包括通话、发短信、送 Gmail 邮件、用 Safari 浏览器、滑 Instagram、看 YouTube 影片、玩游戏、开地图导航、播放 Spotify 音乐与滑 Snapchat 等。经过一整天长时间的测试与16小时的待机时间，由已配置4323毫安电池的 iPhone 14 Pro Max 以及配置4323毫安电池的 iPhone 14 Plus 最佳，都以续航力长达27小时38分钟并列第一。其次则是 iPhone 14 Pro 续航力达25小时47分，最后是 iPhone 14续航力则达到25小时43分。
一个埋藏在南极冰层中的巨大观测台帮助科学家们捕捉到像幽灵一样的中微子，并把它的来源追溯到一个距离地球约4700万光年的星系中心，为研究暗藏其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根据一项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最新研究，中微子正从一个名为 M77 的螺旋形星系的中心向地球飞来。 M77 所处的位置被黑洞周围的尘埃和气体遮蔽，以至于用光学望远镜从地球上观察时看不到。中微子是宇宙中最丰富和高能的粒子，它穿过气体和尘埃时极少和其他东西相互作用，包括磁场、物质或重力。这种幽灵般的特性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来探测黑洞周围发生的情况。参与这项研究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助理尼德豪森说，中微子保留了它产生时所留下的信息，包括它的能量。相同的能量随着中微子一起被带到地球。由于中微子可以穿透物质而不受影响，所以会从它产生的地点准确无误地以直线传播。因此，通过绘制天体物理学中微子穿过冰层的行进方向，研究人员可以重建它穿越宇宙返回源头的路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周一正式开始，大约1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周一和周二出席。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参加会议，预计会向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以对抗中共通过撒钱试图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请听报道。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1月6号在埃及拉开帷幕。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作为目前第二大排放国的美国，计划通过一系列新的减排措施来挑战中共宣称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拜登将于周五加入一个由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以表明美国认真对待气候问题。拜登的任务是要恢复美国在气候行动方面的信誉，以应对中共利用这一问题拉拢那些正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届气候大会，美中之争成为与会成员国的关注点。埃及担任本届主席国，该国特别代表在大会召开前告诉记者，我们已经敦促他们展示我们所习惯的领导力。拜登参加气候大会的决定已经使人们对美国在气候行动方面的参与度提高了预期。拜登可能带来的是支持实现气候大会关键目标之一的现金，为发展中国家解决气候问题提供资金。白宫气候特使克里说，在提供新的气候资金方面，我们正在进行重大的提升。拜登力争恢复美国在气候行动上的信誉，抗衡中国对受气候变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拉拢，同时他也试图恢复美国和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某种合作。白宫气候问题特使佩里周三表示，美国准备与中国坐下来商讨气候问题，合作解决一个广泛的全球性问题，而不是双边性问题。白宫10月底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在参加气候大会后将于11月12至13日前往柬埔寨参加年度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之后，拜登将于11月13至16日访问印度尼西亚，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国防部副部长卡尔近日在一场研讨会上说，他不认为北京近期内打算要入侵台湾，也不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就武统台湾做出决定。不过中共军队的危险行径确实可能引发一些意外，请听报道。
据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上周五在布鲁金斯学会和专家的一场研讨会上，就刚刚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说，他不认为北京会在近期内入侵台湾。卡尔说，北京想对台湾施加强制性的压力，也想在台湾周围建立一种新常态，并想要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让国际社会默认中共的对台政策。他说，我相信他们想要做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不认为在未来几年他们会入侵台湾。不过谁又会知道呢？他坦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台湾确实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据美国之音指出，卡尔担心的是，中共的海军和空军在国际空域和海域采取非专业和非常危险的做法，比如近距离跟踪、尾随，甚至干扰他国的军机和舰艇，可能会引发一些意外。像今年五月，中共战机就曾在南海上空拦截一架澳大利亚空军的 P8 侦察机。澳大利亚国防部对此严正指出，中共军机不仅在拦截动作上粗野，发射的带光信号弹和铝箔干扰丝也使澳洲侦察机的发动机吸入了部分铝箔。美国国防部最近已经在国防战略中把中共定为头号威胁。卡尔说，这反映一个事实，即中共是唯一一个有意图和能力完全重新调整国际政治秩序，同时在军事上、技术上、经济上和外交上挑战美国的国家。不过他指出，习近平给他的军队在日历上列出2027年的时间表，实际上是承认他们还有工作要做，而美方的目标则是确保那个时间线能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不断的延后。卡尔强调，美国将继续为台湾提供自卫的能力，同时也保持美国维护海峡两岸和平的能力，因为海峡两岸的冲突将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产生深远影响，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也是如此。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